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智慧说他上次带完师，有人跟他讲你今天很好，因为你的话很少哈。那我不晓得我今天到讲短一点，你会不会来跟我讲同样的话，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啊。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因为是假期，有很多弟兄姊妹也不在。我们每次听见有外地远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高兴哈。其实不管我个人或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其实我们里面外面都不值得看哈。但是我们里面很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希望一起在主的面前长进，一起来爱主。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跟众圣徒这样常常各地有圣徒来到我们中间啊，能够跟我们见面。那今天你们来只能看到我，看不到我的另外一半哈啊，因为于师母带队在海外有短宣。其实今天是我们结婚29周年啊。这是我们29年来第一次结婚周年，两个不在一起哈。他们刚刚一个钟头前，我跟他们通电话啊，他们刚刚从北方到了南方，然后要再花一个钟头进场地，所以他们说，这个我儿子跟我说，爸爸，我们等他进了场地，会一起为你们祷告。那我也很高兴哈，那我们也纪念他们，他们开始了新的一个阶段，在南方开始的服事，我们特别纪念他们。他们在那边留下了非常好的见证。不光是有很好的服事的果效，那当地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一个教会的领袖跟我讲，他说我终于知道下一代的孩子可以成为什么样子原来已经很恐惧失去盼望了，但是他看见我们的孩子非常有礼貌我们教会派去的这个12个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尽心，非常非常的属灵同心服事，所以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也为他们感谢神虽然他们国语还不是这么好哈，那到了那边听说短短的几天进步很多那我想主要的是在于我们生命的见证，还不在于我们说什么，而在于我们是什么那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宣教学的老师，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进了这个宣教，就是一般的学生都是有心将来要到海外做宣教士的。那这个老师进了会场以后呢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哈。他就看着大家，然后就突然他走下台来就一排一排的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看着每一个学生，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以后过了一下子呢，他又再回来，回来就站在台上，那个学生们都搞不懂这个老师在干什么哈。这个老师回来的时候就站在台上，他说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然后学生们就搞不懂他在问什么哈。他说我刚刚在这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看了你们一遍以后我就出去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有一个学生就突然讲，他说老师我闻到你身上有非常香的香水的味道。老师说对，他说我今天来就是故意先不讲话从你们中间走过一遍，看看你们能不能有人注意到我身上今天特别擦的香水。他说一个人就算不讲话，他一样可以流露基督的馨香。他说我这是第一堂课要告诉你们的，就算你们要到中国去，那一般学生是要派到中国去的哈。他说虽然你们到现在中文还不会讲，可能要过个2-3年你才能讲到很流利的中文，但是没有关系，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会讲中文你就不能宣教，你到哪里去都可以流露基督的馨香。哎呀，这个老师很聪明就下次文学老师你会那天差一点香水去上课看看学生们能不能 figure out 你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 靠着神能够夸胜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说过，一个人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一定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一定是从中心到圆周你不可能你的香水家人闻不到，十里外的人闻得到你不可能活水流出来，泉源旁边是干的，远处却是被你滋润。我们真实的祝福一定是从我们周围的人开始希望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挑战要属灵真正蒙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周围的弟兄姊妹，就是我公司的同事，就是跟我最近的人 我想我们一起接受这样子的挑战啊。那今天我要继续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讲耶稣所行的神迹啊。那我年初的时候本来的计划是希望每一个重点只讲三个的哈、啊，那我的神迹讲的六个，所以我将来可能会把它讲到七个，然后我再回头再补一些主耶稣讲过的比喻或者主耶稣的教导，因为我觉得越讲耶稣，心里面觉得越喜乐。啊，没有一个信息比我们提到耶稣啊，更让我们心花怒放的哈、啊！这位伟大的主，居然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居然是我们的生命啊，居然是我们让我们跟永恒发生了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讲点耶稣。那、啊、今天要讲的耶稣的这个神迹呢，是讲得鱼的神迹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到神迹。我们常常注意的都是 supernatural 的事情，就是外面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那的确这是神迹，主耶稣在地上行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神迹哈、啊，可以记下来的。约翰说，如果要记的话，真的是天下的书都记不完。耶稣其实行了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啊，耶稣不随便做事情，耶稣每一次做事情。或是每一次行神迹啊，都是为了要叫我们这个人不光是得到祝福啊，因为神迹，我们的难处被挪去了，我们的病得到了医治了，鬼被赶出去了。不光是这些外面的祝福，神的儿子每一次行神迹，都是带着一个更高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呢，是要改变我们；这个目的呢，是要叫神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在一些的难处里面，我们的眼睛只注意到难处被挪去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盼望得到的福分，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些事上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不容易得到答应。神宁可拖延，神宁可等候，神宁可故意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啊，神甚至拆毁了我们目前所有的啊，为的是要在我们身上，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有的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就我们所求的，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你看 Billy Graham， 我很喜欢他的妻子 Ruth， 他是一个中国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那么这个 Ruth Graham 他是生在中国的，他很可爱，他说如果神早就听他祷告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嫁给 Billy Graham，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别的女生、别的男生，那么他以为说那是他的白马王子，那神没有垂听啊。然后他后来才为了他能够嫁给格里汉牧师，他心里面非常的感谢神。那弟兄姊妹，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 lady 哈、生病了，她躺在病床上，她就看见她窗外。这个根本蛮低的地方哈，有一只鸟在那里筑鸟巢啊，他心里面就很担心，你怎么会在那么低的地方筑呢？这猫来不就吃了吗？可是呢，他又懒得，又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他也没去赶他啊，就看见这个鸟就在那边筑，把鸟巢筑起来了，然后生蛋呢，然后有一天很多的小鸟出来，然后这个母鸟跟小鸟就是他看的也很快乐。哪里晓得有一天早上起来，他正看的时候，就发现鸟巢里面的所有的鸟都不见，然后就剩下一些碎碎的羽毛，一些血迹啊，所以他里面就非常的难过。他一直后悔一件事情，他说我当初就是应该把他的鸟巢给拆了，不让他在这里筑鸟巢。因此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经营，在这里得着一些东西，神为什么要下手破坏？好像神为什么下手要拆毁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路，神知道我们的处境，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求神没给，一方面是因为他更深的爱要把更好的给我们，有的时候他没有给是因为知道给了我们可能伤了我们。所以 Mrs. Penn Lewis 啊，宾路易师母，因为我从前生病，我常常读了各式各样讲神医方面的书，那么我读到他讲到这方面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神不那么快的用 supernatural 啊，用超自然的方法医治我们，叫我们经历神迹，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够纯净，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够老练啊，有时候祝福远远超过我们的度量的时候，有时候反而带来的伤害啊。所以你让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孩子让他去骑摩托车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不够成熟，他不够老练，他骑摩托车不是当工具， 他骑摩托车是 show off 啊，他为了跟别人跟朋友这个夸耀啊，他会这个表现欲，或是不知道理智，不知道控制，所以神不敢交给他。但是对一个成人，对警察啊，对需要用摩托车的人来说，那摩托车是他的一个祝福，他可以帮助他，可以节省时间，可以更有效率。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当我们今天来看打鱼的神迹的时候，我为什么用得鱼啊？因为里面包括打鱼，也包括钓鱼啊，所以我就用得鱼。这是彼得这一生里面圣经上记载他三次跟得鱼有关的经历啊，都是神迹介入，然后是彼得个人的经历，第一手的经历。而在这个经历的里面，我们看见主到底在他身上怎样改变他的生命，怎么样子借着这些经历让神得到荣耀。我再重复的说，神不随便行神迹，神行神迹不光是为了祝福我们或是除去我们的难处而已，神行神迹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然后叫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想这是主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事情。那么前一阵子我们开始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特别说过哈，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蒙福的，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不被改变的，那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没有一个人他的价值和功用不被提升的。我上次讲过这三件事，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我们一定蒙福，一个是我们一定生命被改变，另外一个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我们的功用一定被神提升。所以当我们来看四福音里面所有圣经上所记载耶稣的故事，耶稣的神迹，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处境啊，每一件事情里面发现都是在这里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了要提升我们的价值，为了要叫我们蒙到祝福哈。就当我们今天来看彼得这三个神迹，他得鱼的神经历，有人把人生比喻作打猎，有人把人生比喻作打鱼，不管是怎样，都说到我们带着一个有收获的盼望，我们在这里撒网，撒网，对不对？啊，我们撒了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盼望，希望当我的网捞上来的时候，当我的鱼竿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鱼。啊，你看这两天在湾区最大的消息就是，有一些人出海到墨西哥湾钓鱼，结果船翻了哈，有人死掉，有人现在失踪还没有回来。那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去年在我的 lifetime 五十多年里面，唯一的一次被东岸的弟兄们带到海上去海钓哈，那个经验是很特别的啊。那他们非常佩服我，第一次钓鱼就钓了将近20条。就是海里面的这个 wild 的哈，叫做野生的这个 sea bass 哈，就是，而且一定要超过12寸才能拿回来啊，所以他们觉得我实在是太有福了哈啊，有时候撒下去我自己拉不回来，因为3条鱼一起在一个杆子上啊，所以那个手力都不够，他们还来帮我拉，因为我很少钓鱼哈啊，这个那个是一个快感哈，就是当你下去的时候呢，然后你收回来，收到东西，而且收到你要的东西。那撒网更是这样的哈，撒下去能够得到，那是一个快乐。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其实一生都在撒网，对不对？我们不同的阶段可能丢了不同的网啊，我们可能不同的阶段，我们希望得到不同的鱼啊。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求学啊，我们希望得到很好的学位啊。我们要建立家庭，我希望我能够逮到一条大鱼啊。一条好鱼啊，一条肉很好吃的鱼哈，这个能够活得久，让我好好享受的鱼啊，这个我们都在这里打鱼啊，我们财富，我们的孩子啊，有人是只希望2条就好了，有人希望一窝的鱼哈，我们都在这里撒网打鱼。那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在这里打鱼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这里打，我们很可能为了得到这个，我们却失去了其他的东西。很可能在我们得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另外一些的东西。所以 我常常需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追求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照着主所说的，要先坐下来计算代价，到底我值不值得为了这件事情把我的生命、把我的时间、把我的力量、把我的金钱、把我的健康、把我跟家人的关系、把我甚至跟神的关系丢下去，我值不值得？当公司给了我一个更高的位置，为了这个位置的维持，我需要一天做工十二个小时啊，当公司 startup 公司告诉我将来有 startup option， 你可能会得到很多的钱啊，但是你现在却要把你的周末都卖进去，不能聚会。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得这个得那个的时候，我们先要坐下来计算代价，到底值不值得。我很喜欢讲的一个小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了，因为有新来的我再讲一次哈。那个小孩子，那个他把他的手伸到了传家之宝的一个古董的花瓶里面，拉不出来，在那里哭，在那里叫，爸爸妈妈怎么帮他都拿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问弟兄姊妹该怎么办啊，大家都说打破他啊，那个听到忘记了哈。我那时候就说，因为那个花瓶不是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打破嘛，很容易就说打破了。可你要晓得，这一破的话，可能是旧金山看得到金门桥的好几栋的豪华别墅都破了。我到悉尼去啊，悉尼啊，台湾翻译做雪梨。我又开始受不了。Hello， OK。他们带我们去看那个海湾里面的房子，什么什么 Tom Cruise 啊，什么你们都听过他哈啊，他们住在那边的房子都是上千万的美金哦，啊，这个房子，那你这样花瓶一破就破掉了。那你还打不打？沈菲亚还打不打？啊，这个是很爱孩子的妈哈。对，结果他们真的只好打破了哈，几代的传家之宝，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等到打破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小孩子的拳头是握着，难怪出不来啊。所以那个妈妈就非常好奇的把他的指头拉开来看，紧紧的手把他拉开来看，里面一分钱，一分钱。孩子玩一玩，玩一玩，不小心掉进去了。掉进去，小手伸进去以后，抓住就再也不放，再也不肯放。为了要把小手拿出来，其实为了这一分钱，把家里面的传家之宝，把家里面价值连城最贵重的东西给打破了。你知道父母的懊悔吗？其实最需要懊悔的是这个小家伙，因为这个花瓶是要传给他的。那你会说，因为这个小孩子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exactly 就是答案啊，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为了抓住这一分钱，他把一个传家之宝，把一个这么贵重的花瓶给打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在座的朋友哈，我不晓得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执着抓着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要付多少的代价？多少的人健康丢进去了？多少的人连命都丢进去了？多少的人？身败名裂，把整个家给毁了，为了抓住一份不该有的感情。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撒网，当我们在这里得鱼，当我们在这里盼望有所得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心都受到提醒，到底我在得什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个比喻哈，因为保罗这个讲到彼得三次的得鱼啊，讲到他在人生中他撒网，他钓鱼，他在这里有所得，那么神到底要叫他学什么？神到底在这些过程中要改变彼得什么啊？神到底在这些过程中，神要给彼得什么啊？彼得所要的跟主所给的到底是一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一起来看这三段的经文，好不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啊，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读快一点哈。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是在彼得他们真正蒙召成为门徒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他们成为门徒非常早期的经历啊。主呼召他们，然后呼召他要得人如得鱼。好，我们请接下来翻到前面，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中期啊，就是中后期的，已经是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只差大概一年的时间啊，这是发生的事啊。我们来读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就可以免税了。但恐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这里的丁税不是罗马政府收的税也不是政府的税所以不要以为主耶稣在这里逃税或是利用父子的关系就叫这样说不需要付税。这里的丁税是讲到圣殿这个神百姓的赎银这是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没有时间读了。所有二十岁以外的，每一年要付半色克勒银子就是半块钱，作为建殿或是维修殿圣殿的用钱这个叫做丁税。那么主耶稣是神亲自来到地上，圣殿是为着他有的，当然不需要付税但是彼得却不认识这件事。好，我们最后再读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二十一章，这段圣经比较长，我们请我们教员弟兄来替我们读第一节到十七节。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种，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好，谢谢。这一段的故事我们也曾经专门一堂信息讲过，而且讲过不止一次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在发生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主再一次的向门徒们的显现，这第三次的显现。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主耶稣就要升天，所以这是彼得蒙召做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里面的末期。所以今天的三个故事呢，基本上是在彼得蒙召的初期、中期跟末期。主耶稣定时让彼得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为的是要提升彼得对主的认识，为的是要在彼得的身上做一个更深更彻底的改变，让这个人整个人生的价值跟追求被主改变过来。好，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一个故事，在格里撒勒湖的旁边。那我刚才说过了，每一个故事我们从前都讲过，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要去 go to detail， 好，没有要走到细节，那我们就是简单的稍微把它复习一下。刚才是在彼得初次蒙召被主呼召出来做主的门徒，这是在清早起来耶稣来到湖边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很简单的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让彼得借着这一次的经历来认识人的有限甚至人的无能。彼得跟他的这个几个兄弟安德烈这个约翰还有雅各，他们都是职业渔夫姑且说叫做 professional fisherman， 他们都是一生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打鱼的，所以他们打鱼是他们的经验，是他们的本行，他们知道哪里有鱼，他们知道怎么下网，他们甚至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东西来打鱼。弟兄姊妹，那一夜主耶稣却让他们整夜一无所获。我再说所有的 divine intervention， 神的介入，神圣的介入，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从人来看，常常觉得我倒霉怎么会整夜没打着呢？这个在他们人生的历史上可能是几乎绝无仅有，很难得有的经历，不可能整夜没有达到，而且呢都是这几个人，不是一个人，他们整夜没有达到。你发现这是神刻意的要叫他们经历到认识到原来人是有限的弟兄姊妹，我从小在医院里面几次进出我十几岁就跟我的同学讲，我说我光光这么几次进出医院，在我里面有两个最深的感触第一个感触就是人非常的脆弱有限这是我十几岁的人就讲了如果你到现在还没体会的话那你真的比我慢成熟四十年对不起那我真的是这样子的感受看到那么多年轻的人，那么多这个原来在场上打球跑得好好的人说倒就倒所以我从小到大在我眼前我看过死掉的人不下百人真的不下百人有时候车祸一送进来，一片躺在那边有人已经在急救，有人满身是血，有人不久就死掉这个看多了弟兄姊妹，人非常非常的脆弱，人非常非常的有限，要走就走，要倒就倒。但是今天问题是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感觉，所以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在医院里面其实很痛苦，他们台湾的这个做法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帮我开刀的时候，这样整个耳朵挖到底下翻过来花15个小时开刀完了以后呢，他几乎只用一个薄薄的纱布盖两天就把纱布都拿掉了只是里面插的管子在那里吸那些水那些发炎的水或是脓但是呢他就是把你松掉了。 台湾呢，我开了一个刀在这边啊，不过四个小时的刀，他用那个弹性绷带哈、啊，一圈一圈的把我绑着，像那个铁甲武士一样哈、啊，而且是弹性绷带，为了怕它松，所以我天天脸上就肿着一个弹性绷带包的头，像以前那个铁甲武士一样。然后夏天30多度，热的哈、啊、实在受不了，然后也没什么冷气哈、啊，那时候根本没冷气的，我天天头包的就像一个火炉一样，然后我就看见马路上人来人往。啊、我好羡慕他们，而且你看在美国因为保险贵，我开这么大的刀在美国开15个小时，4天就叫你出院、啊、在台湾开那么一个刀关2个礼拜，所以我天天羡慕马路上的人。所以当我有时候站在那里看见那些马路上的人、啊、这个来来回回，然后很少人表面上快乐的，有人在马路上生气，有人吵架、啊、有人就是烦的这样赶路，哎呀，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不被带到医院把我杀掉哈，把我安静下来的话，我也是在外面忙碌的一个人。我哪里会像我现在的心境说巴不得我能够出去，我能够重新健康，我一定带着感恩的心过我每一天，我一定天天带着感谢的心，快乐的心情过我的每一天。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进到医院，当我们倒下来，当我们被束缚，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呀，人原来这样子的有限。你不愿意你也得留下来，你这么年轻说走就得走，白天我还跟他讲话，晚上白布一盖就被推走了。我就是半夜听到旁边吵，抬头一看，被白布盖起来，人家就把他推出去了。弟兄姊妹，让我体会到人的有限。但是我们的人天生骄傲，这是每一个人都 building 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最不骄傲的人的话，那请你也小心，因为这个骄傲是人的本性。蒋经国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在他的家乡啊，这个什么浙江省奉化县是吧？对不对？我没有背错，没有没有。他说在他们家乡里面流传一个小故事哈，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次对大家讲，他说你们知道吗？全天下文章写的最好的就是属咱们中国人。中国人中间文章写的最好的呢，就是属咱们他不是讲咱们哈，对不起，那属我们浙江人。而浙江人呢，写文章写的最好的呢，就是我们绍兴人。你听懂是吗？你也点头啊。他说绍兴人里面写文章写的最好的呢，就属我哥啊。他说我哥的文章每一篇文章总是经过我改的那么两句才写的这么好。那蒋经国先生讲的笑话哈啊，他说讲到人的这种骄傲这个自视哈，就是把自己看成最高的。你看他先去夸夸夸夸浙江，夸绍兴，夸他哥，到最后他说我哥的文章之所以这么好，因为每一次我都帮他改了一些。这是人的本性，就是喜欢骄傲，不知不觉里面就是骄傲。但是神把我们带到尽头，是让我们认识自己不行，不是他故意找我们麻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尽头。你不要以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人有尽头，在我们的个性碰到一些人，你就是没办法容忍。我们碰到自己的个性脾气，就是没办法控制。我们有一些的欲望，上网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发现这么多人倒在他的面前，你都发现我们有尽头，你都发现我们不是。神不是只是有兴趣，或是他专门来叫人认识自己的不是，他其实是要叫人来转向他。那一天晚上门徒们打了整夜没有鱼以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不光是要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无能，而且主要在这里显明他们，帮助他们被改变过来，来认识所信的是谁，而且他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被改变。所以那天主耶稣早上讲完道了以后，就跟彼得讲，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弟兄姊妹，你在底下看见彼得的反应啊？他说夫子，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换句话说，我是 professional 的，你是讲道的，你是路上的，我是海里的，这个这是我的范围，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懂的，为什么需要你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座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哈？那天忘了是谁是 Anthony 还是谁讲到这个写程式，我很早以前就跟弟兄姊妹做见证，我说主耶稣是最好的 software engineer， 你所有做不出来的东西你问他都会。同样的，主耶稣是最好的 hardware engineer， 主耶稣是最好的医生，主耶稣是最好的最好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是最好的，他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我在工作上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 我们整个公司的人解决不出来的问题，我自己几天解决不出来的问题。可是当我真的谦卑跪在至高者的面前向他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借着这件事你自己来荣耀你，我向你表明我的不行，我需要你，你知道吗？当我们真正降卑在主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根本就躺在床上要睡觉了，突然一个 idea 进来，那个问题整个公司的问题解决掉了。弟兄姊妹，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今天是在于神今天在环境里面，神在训练我们。所以当彼得在这里说，主啊，我们整夜都没达到，但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换句话说是 给主耶稣一个面子。那弟兄姊妹，我在两三年前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就是这一篇开到水深之处。我特别讲到，你千万不要以为水深之处鱼多， No， 在清早的时候，清晨的时候，特别是在加利利海清晨的时候，河边那个岸边的鱼多，水深之处反而没有鱼，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主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是微乎常理的一件事情，更不要说彼得整夜没打到，更不要说主耶稣，他觉得主耶稣讲的外行话，怎么可能早上开到水深之处？主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他不好意思讲，他说为了你的话我下网，这是彼得。但是你知道他心里面充满了不服气，他只是勉强为之，而且连网都洗了，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整夜 frustration 不要说哈，你要稍微体会他们的痛苦。晚上忍受睡眠没有睡觉，然后寒冷在海上，然后一网下去，过了一两个小时拉上来没有，再下又没有，再下又没有，每一次都带着盼望要解决，都解决不了。在这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做 engineer 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哈？要 debug 一个 program， 要修改一个 program， 然后你每一次送进去我们早期那个 compiler assembler 都是很慢的，好，有时候整套系统几十个 module 要两三个小时才 compile 出来那个才有结果出来的你每一次改想这次应该可以了因为 due date 快到了，时间很急然后 submit 进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又发现还有错，哎呀，那个失望再下功夫再送一次，过一下回来又有错，那这个就像一再撒网，一再失望。我们对家人，对我们的处境也常是这样，希望孩子改变，希望老公的脾气改变，希望太太的唠叨改变，我们可能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都希望他改变，只要他改变我就好了我一定生活好过很多。可是你发现好像都没有改变，神把我们带到一些的尽头，让我们真正的降卑来寻求神。那天晚上那天早晨主叫他把他开到水深之处，他去了，然后主他下了网，哪里晓得当他们一收回来的时候，那个鱼多到一个地步，这个网快破裂，船快沉掉，那是完全超过他们所能想象的，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在水深之处，怎么可能我们整夜两个渔船，起码六七个七八个人在上面打，甚至有人告诉我们绝对不止这个数目怎么可能这样？而主耶稣一句话，船都快沉。弟兄姊妹，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天你会怎样？ Daniel 你会怎么样？这个弟兄虽然瞎眼，还会滑雪，还会这个打各样运动，划船的如果你去撒网，你会怎么样？那天晚上整夜没打到，主耶稣早上叫你一打，打的整个船都是鱼，你会怎么样？很高兴。Frank 呢？也会很高兴，高兴就高兴嘛，不要不好意思讲。当然很高兴嘛，对不对？当然很高兴。James 呢？点点头而已。你这个兴奋细胞坏掉了。当然很高兴，对不对？两船整夜没打到，现在都是。但是你却发现彼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彼得看见这个船，看见满船的鱼，他在主的面前讲了一句话，他说：“主，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为什么？因为主借着这一件的神迹，让彼得看见他是怎样的人。彼得神借着这一次的神迹，让彼得看见他所信的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请大家特别注意主叫他下网，他的不甘心从他的话里面已经看得出来。主啊，我们整夜打都没打到， 但是现在为着你的话我杀网，而且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虽然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不合情不合理的事，但是为着你我下去。当他一打出来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这绝对是一件只有神做得到的事情。而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为什么比较喜欢 King James 的翻译，钦定本跟 Darby 弟兄的翻译，比很多的新译本翻译的好，这个味道你只有借着读他们的圣经你读出来。如果你去读 King James 钦定本跟 Darby 圣经的话，比较照原文翻过来的，主耶稣说你们下网用的 nets 复数多下几个网下去，彼得说夫子为着你的缘故，虽然我们整夜没打到鱼，我现在就下网，他下了单数的网 net 只有一个网，他为了给主一个面子，为了交差了事，我打一个网下去就是了。主说你们多下几个网 net 是复数的，但是他丢下去的却只有一个网。弟兄姊妹，所以当他拉起来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他自己错，他马上知道他自己错，他说主我是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盼望得盼望得盼望难处解决，盼望主听我们祷告，那么有一天主真听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只在为我们得到了祝福了，我们难处解决了，我们而感恩而已呢，还是借着这件事情我们更认识自己，而我们更认识我们熟悉的神？你看我们这一生里面其实都在得，神借着彼得想得的经历让他认识他是怎样的人，让他认识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叫做有结局的经历，有主结局的经历。这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也提醒我自己的，不要白白受苦。很多人都在吃苦，很多人都在难处里面，但是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太多人在难处中没有主的结局，白白受苦而已。等到熬熬熬熬到有一天难处终于过去了，或者我们用人的方法用各样的方法解决解决解决终于解决了，那不过只是把难处除去 That's it， 生命没有改变，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改变。但是彼得在这件事情里面他认识自己是罪人，你才发现彼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他称主作夫子变成称主作主。虽然外面彼得也有改变，他从一无所获变成满载而归，但是更重要的改变，彼得认识自己是罪人，彼得认识了他所信的不是只是一个夫子，乃是主。而彼得的人生改变了，从得得得变成主叫他要得人如得鱼，他从前是为了得鱼得了今生的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主改变他叫他要成为得人的。他本来盼望是得鱼得鱼得鱼，当他真得到鱼的时候，你发现他舍了，他舍下这一切起来跟随主。你发现圣经上很稀奇，彼得不仅仅没有为着鱼感到高兴兴奋，他反而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撇下这一切起来跟随主。原来是他梦寐以求一直想要得到的，当他真得到的时候，这件东西跟耶稣已经不能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要说，没有一个人真正跟随耶稣遇见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不被改变，他的功用和价值不被提升的，除了他蒙福以外，他的生命一定改变，他的价值一定提升。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故事里面看见，然后最后主给他的一个神圣的托付，你要得人如得鱼。虽然得鱼很好，可以让你换成钱，有吃有穿，这都是我们需要的。虽然你得鱼很好，让你可以养家，让你可以那个正常的生活，这都是重要的。但是没有一件事情的价值比得人和得鱼宝贵的。所以主在这里说，你要去得鱼，你要去得人，你要去得人。这是神迹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刚才我说的，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所以神把我们带到难处，神让我们在环境中碰到挫折啊，神让我们甚至受到一些伤害跟提醒，那为的是要叫我们慢下来，为的是叫我们降卑下来，为的是叫我们往里面去看，免得我们天天活在外面。 所以要感谢神，在我们周围有一些的人提醒我们啊，不管是家人，不管是旁边环境上啊，我们不要都去怪他们，其实都是神借着他们在光照我们，在提醒我们啊。这个以前古代的房子不像现在隔音这么好哈。啊，就是简单的板子，然后很多家住在一起。我们以前在眷村的时候，也都是啊，那个最穷最穷的那一区是一个大筒铺哈，里面大概住了几乎快上百家，然后每一家都是薄薄的板子这样子隔着啊。那以前这个有一家小孩子半夜哭啊，那个哭得很大声，那个会吵到隔壁。那没想到他爸爸呢就唱安眠曲哈、啊，来这个叫小孩睡觉。啊，就在这个爸爸才唱安眠曲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隔壁就敲墙哈。啊，他说你还是让孩子继续哭吧哈。就是这个爸爸的安眠曲比孩子的哭声还要难听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所以神有时候容许一些环境啊，在我们旁边显明我们一下，看见自己的有限，看见自己的不行。但是当我们碰到主的时候，我们就碰到触动。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薛尔健弟兄去年还是前年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那次我正好不在，我回来补听他的信息。他讲到他在55年以前碰到斯百克弟兄以前，他说他常常觉得他没有道可以讲，他花很多的功夫去读圣经，他想要去找出一些讲道的题材跟内容，他找不出来，就像打鱼一样，怎么打都打不出来。这个是当传道人的可以有的感受哈，我自己知道。他就知道有一天当斯百克弟兄来台湾讲道的时候，他说那一天神借着他开了他的一个眼界啊。斯派克弟兄在信息里面讲到圣经是一本活的人，他的 Bible is a living person。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只是白纸黑纸，他说圣经是 living person， 是一个活的人，就是耶稣自己。圣经里面不仅有真理，圣经里面真理就是耶稣啊！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其实都是讲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真理是一个 living person。所以当他从那一天被这句话开的时候，他说整个圣经对他是开的，他从每一个圣经的里面他能够感受到主，他能够读出耶稣来。神把我们带到尽头，不是只是为了显明我们贫穷可怜而已，神永远是积极的神，要教我们学习不再受自己的搅扰，不再受自己的限制，不再受自己的捆绑，让我们能够转向这位伟大的神，你就发现其实他可以为我们开新的境界，他能够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而且那一天很重要的对彼得的一个经历，外面的追求，外面的祝福，神要给太容易了，对不对？你整夜打不到，神要给，就这样子一句话，全是你的，多到你承受不下，多到你根本觉得怎么可能两条船，而且都快要沉下去了。但是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么扣住我们心弦，让我们可以整夜花功夫想要去得啊，一直不肯死心要去得的东西，今天就要在我身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失去了它的捆绑，失去了它的力量，它可以整条船不要，起来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钱财也好，今天世上的快乐也好，声名也好，成就也好，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带着重量，它捆绑我们，它限制我们。可是当我们真遇见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失去了它的分量。我们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真的是有你够了。那这是第一个故事，我们看一下哈。那第二个故事呢，加百农钓鱼的神迹。那这是主耶稣不久以前在变化山上，他向门徒们显现他的荣耀彰显啊，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新约的代表上了山。那么在他们山上的时候呢，摩西跟以利亚，这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代表，整个新旧两约神国度都集中在那个变化山上，而荣耀的人子显现出来，让他们看见原来人子耶稣是神整个旨意神国度的中心，原来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因为他就是神。那一天他们在山上开了眼界，认识了这位伟大的神。然后下山不久，他们回到加利利加百农的时候，这个有人来问彼得，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这个彼得老兄就是我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就是他的讲话超过他的思想，他喜欢讲话先讲然后后来才想，他马上就说该付。 然后等到他进来的时候，你发现圣经上特别强调一个字哈，主耶稣就先问他，那个先知啊，这主耶稣都知道的。下一节，耶这个进了房屋以后，耶稣先向他说，耶稣主耶稣就直接问他了啊，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呢？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那弟兄姊妹，主在这里不仅仅告诉他，他是至高神神的儿子，而且主在这里说，你去海边钓鱼，首先上来的鱼，他的嘴里面有一块钱，作为你跟我。人家主耶稣实在很细微的爱哈，爱到一个地步，不是说好你去帮我拿一个，叫他们不要讲话了。那彼得一定想说，那主那我的钱呢？啊，对不对？那彼得也要拉呀，对啊，主是说你去掉一块钱，我们两个人都 cover。啊，这个 wonderful。所以我这个你要问大家说，历史上最早的 ATM 是谁啊？最早的提款机就这条鱼嘛哈。所以彼得去拿啊，他就那个鱼就 把鱼给送来了啊。其实这个圣经上你读真的很有意思，你看这个以利亚啊，这个乌鸦是这个外卖专送员啊，每天到吃饭时间，乌鸦就叼了一块肉送过来给他。啊，约拿海里面的大鱼啊，是专门的游轮专门带约拿啊，这个没有别人可以做的啊，这是特别特殊做，把他送到岸边拖出来啊。这个巴兰的驴子。是他贴身的保镖，你看神可以用万有，用每一件事情起来为他的门徒们效力啊。所以约拿在城外生气的时候啊，这个神叫一只小虫去，那小虫是 terminator 啊，那个蓖麻树一天里面就得被他咬的死掉了啊。你看神可以调度万有，叫万有为他的旨意来效力，但是呢，独独就是调动不了人，我们这个人就太多意见。所以神在这里向彼得启示一件事情，其实整个万有都是我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背诵经文特别用约翰，不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很快的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就读印出来的就好了。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有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你就发现其实主，我们所信的主，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伟大啊！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都很委屈主，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跟敬重来归给他。我有时引用我们圣经上的一首诗歌，讲到说这个我们的良人主耶稣在天上啊，他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我良人一开口全宇宙皆传开，地上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权柄。天上的众天使，千万千军的天使，他们一看见主耶稣抬起眼睛来，没有一个人敢跟圣洁的眼目相会，所有的天使砰全部跪下来，我叫做我良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啊，怕他怕的要死。那这个天使一个天使下来，就可以把亚述大军185000个人一夜就杀光了。那个天使行奇事、行神迹的，但是所有天上的天使怕主、敬畏主、高举主到这个地步，他们连眼睛都不敢正面的看这位荣耀的王。所以每次良人一举目的时候，所有天使全部伏下去。哎呀，弟兄姊妹啊，只要给我们看5秒钟哈，看10秒钟天上的情景，今天我们在地上对主就不一样，哪里会聚会不准时呢？哪里会舍不得十一奉献呢？哪里会不想服侍奉神呢？哪里会不读经不祷告呢？原来我所信的神这么伟大，太伟大了！弟兄姊妹，主那天借了一个小小的神迹，就让彼得知道，整个万有都在我的手上。我叫一条鱼来。第一条鱼来，打开来1块钱，就是你跟我所需要的。弟兄姊妹啊，在神迹中遇见神，啊，在生活的遭遇中遇见神，在我们平常平凡的 routine 生活里面遇见神，叫我们被改变，叫我们认识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第一章里讲到神的旨意是要叫神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 弟兄姊妹，我们真认识他这样子是这样子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愿意顺服他。所以你看，鱼要来就来，乌鸦要送饼就送饼。乌鸦是最爱吃肉的人，他叼一块肉去自己不吃，而且是在饥荒的年日，根本找不到肉吃的，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的，这神给他的，然后不准他吃，叫他送来给以利亚吃。这每一件小事情都讲出神迹，一个小虫居然能够把一棵蓖麻树能够把它咬死。我说这个叫做这个什么，手扶着墙进来，手扶着墙回去的哈，啊，吃撑的了哈，那不想吃的再吃。你看那个孩子，包括我父亲，有时候他说不吃就不吃了哈，那你要叫他不想吃再吃，那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你看这个小虫就完全顺服。今天所有不顺服的，就是咱们这个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被称为神儿子的咱们，最不顺服。叫约拿往东，他就往西，对不对？你看哈，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对神容易哈。我请大家假想一下，从今天开始到今天半夜十二点钟之间啊，就是我们剩下的这半天，不要太长的时间，免得大家受苦太多。这短短的十三个小时啊，十二个半小时，你所有用的东西全部变得有自由意志。好，然后你看看你能不能活得下去。我跟你讲，你的鞋子袜子都不想上来了，他说因为你的脚太臭啊，袜子就决定不肯被你穿上去，因为他有自由意志了啊。你的笔要写，笔说不行，今天天气太热，咱们懒想睡觉。你要开车，车子引擎发动不了，车子说今天不想跑啊，今天礼拜天啊，这个是放假，你不能够欺负我啊。每一个人都给你表达他的意见，我想你今天晚上这到晚上十二点钟这十二个小时，你会像在地狱过生活一样，你连饭都送不到嘴巴，他说你口臭，你怎么过活？所有东西都有自由意志，你怎么活？今天最难办的就是神居然爱我们这些有自由意志的人。神从来不强迫我们顺服他，神从来不让刀子架在我们脖子上叫我们听他的话，神完全就是呼召我们，等候我们，用爱来感动我们。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他在万有中都显明他是主，独独在我们身上他得不到主权。那天主向彼得在山上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接下来主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事让彼得看见他是万有的主宰，所有的万有听命于他。然后接着神就带彼得带门徒们开始了他最后赴京赴耶路撒冷受难之旅。怎么伟大至高的人子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纯属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降卑让父神不能不高举他，把超乎万民之上的荣给他。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故事哈。第三个故事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提比利亚海边这是已经主都已经受死了，而且已经复活跟门徒们显现过了。你发现彼得人就灰心哈，他那天说我打鱼去，马上就有六个弟兄跟着去嘛，你就发现他们就一起去海边再次去打鱼，这叫做重操旧业，回到从前，再想在世界的海中，在主以外再有所得，因为他们灰心了，他们服侍主服侍到最后，所爱的主被定了，他们服侍主服侍到最后，原来主说的那个伟大荣耀的国度居然是借着十字架来得的啊！他们害怕了啊！没有想到这个在人生的路上以为跟随主是这么荣耀啊，充满着荣耀盼望的事，没想到自己的丑陋被暴露出来。彼得想到自己三次发咒起誓不认识主否认主，让他整个人没有力量再走下去。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极端的失败跟那个丑陋被暴露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看见自己的丑陋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很多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力量再往前去，但是主耶稣再一次向彼得显现。一方面在这里我们仍然看见哈，那主让彼得看见你再去打，没有我的祝福你还是一无所获的。我们人永远有限，人永远无能，离了神或是神不肯祝福，你 要再怎么打你都打不到。我看过多少人原来做的这么生意做的这么大，可以说垮就垮。我看见有人这么高兴的去追求一个爱情，到最后 痛不欲生。我看见有人这么兴奋的就在这里追求人生的成就，而到最后那个成就这么深的在伤害着他。我们在地上里面如果离开主去追求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容易失控，而且我们容易出问题。主不要彼得离开主，忘了主，再去在这里有所得，这是仍然是主更深的爱。这个挽回的爱，这个重建的爱，这个不肯放他的爱，让主耶稣那一次再让彼得整夜祷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功课我们不是一次学好的哈，是主的怜悯让我们再学一次，是主的怜悯让我们再学第三次，是主的怜悯再让我们学第四次。所以为什么当彼得问主说，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主说不够，七十个七次就是你根本不要去算，因为主就是这样对我们。一次背叛，两次背弃，三次否认，弟兄姊妹，主永远都回来继续要坚固我们，他不放弃我们。而这主让彼得再一次的认识他自己的不行，然后呢主也让他 再一次在这里显明彼得，那第一次打鱼是显明了彼得的小信，这一次的打鱼是显明了彼得的失信，彼得忘记了他的呼召，彼得违背了他的呼召，他要再回到世界去。但是主这次仍然来挽回他。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也看见彼得得到了那个有结局的经历，这个经历对彼得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这个经历比他第一次打鱼的经历不知道宝贝多少。因为这次的经历是在彼得彻底失败，在那么丑陋，那么狠毒的否认那位爱他的主，正在受苦的主，在那样子的一个局面之后，发现主耶稣还是爱他。哎呀，这个爱在彼得的心里面成为一个极大的 impact。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你看主耶稣一再的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在这里向他写明的，不光他是全能的神，我要给你太容易了，你怎也达不到，我只要说有，你就一下153条大鱼；只要我要给，你的船就沉不下去的，不是你的船都装不下。主要给我们外面的祝福太容易了，用什么？神一再的告诉我们，外面的祝福神要给太容易了。今天神不给，是因为有更好的要给我们。今天神单言不给啊，实在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只是为了今生而活着。所以借着这次的神迹，把彼得的心得回来，而且告诉彼得：“你爱我吗？”他向彼得一再的表明，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全能的神，这位万有的主，竟然是那位最亲爱的救主。他一生就把我们从各样的软弱、各样的失败里面救拔出来，而且是一再的救拔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爱让彼得后来起来的时候，他这一生这么勇敢的为耶稣站住，他甚至愿意为主倒钉十字架，因为这个爱征服了他。所以以前斯派克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爱是 master key， 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能够打开每一扇关闭的门。”所以以前有一次有一个铁棒子，看到一个锁，但别人打不开，他就用力去敲啊，这个铁棒子怎么敲都敲不开来，然后就发现一个小小的钥匙来了，进去了就开了啊。所以这个铁棒子就问这个 key， 问这个钥匙，他说：“为什么我这么大的力量开不开，你这么小小的却能够开得开？”那个小钥匙就回答他：“他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进到他最深之处。”爱，白格弟兄说，爱是一把 master key， 弟兄姊妹能够打开一切关闭的门。主耶稣来不是责备彼得：“你怎么又去打鱼？”主耶稣不是让他一夜没有打鱼以后就骂他一顿，主耶稣还是让他不仅仅得到所有的鱼，他们盼望得到的鱼，而且主为他们烤鱼，主为他们做早饭。主耶稣在这里一点都不责备他们，还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吃过没有？”完全向他表达那个细微不放他的爱，然后问他说：“你爱我吗？”三次恢复了彼得的爱，让彼得能够重新起来，这一生完全甘心的愿意为主活着。 所以弟兄姊妹，第三个神迹基本上你要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有一首诗歌我们也很喜欢唱，叫做最知心的朋友，有了主还要什么，对不对？有了主还要什么？完，除你以外。感谢主，大家听得懂哈。Can you say one more time, Lord? 除你以外。感谢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对不对？啊，最知心的朋友那句话，有了主还要什么？有了主，突然唱不出来。对，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有姊妹尝过主恩的人，走过主路的人，为什么我们一再回到海上去打鱼呢？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这么多的盼望？是的，我们有失望，我们有灰心，甚至可能我们有很可怕的滑点。但是我们要记得，主在这里像彼得所显示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人若失信，那又何妨呢？岂能废掉神的信实？啊，招彼得不仅仅做得人的渔夫，他现在用爱恢复彼得，让彼得知道那个不肯放他的爱是他自己身的依靠，让他有力量起来答应主一个更深的呼召，你起来牧养，起来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让彼得这一生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他再也不一样。他能够在五旬节那么勇敢的起来，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他可以在明明已经离开了罗马城，他可以逃避尼罗王的追杀，但是他却突然愿意为了主回到罗马城，来倒钉十字架，忍受比这个十字架的苦刑，都是因为爱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I'd rather have Jesus, 332首，我宁愿有耶稣。这个三个神迹让彼得认识主是全能的神，第二个神迹让彼得认识主是万有的主，第三个神迹让彼得认识主是他最亲爱的救主，是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332首，让我们都说主啊，我宁愿有耶稣。
Yeah.
们请大家一起低头。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最近我们上网在打什么，我也不晓得我们最近一次把网收回来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在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婚姻、我们人际关系上、我们教会的侍奉上，到底我们在得什么？我们到底又得到了什么？主在这里借着三次对彼得的神迹特别的工作，一方面帮助彼得认识自己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无能，让彼得甘心愿意被主来改变；另外一方面，他更是让彼得认识他所信的到底是谁。外面的复活，外面的求，外面所盼望得到的，主要给我们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他不给，他单眼是为了让我们得到那甚好的。我不晓得在我们的追求里面，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是不是有主截取的经历，这是我今天整个信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有没有帮助我们更认识主？有没有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而让自己被主来改变？他仍然是全能的神，开到水深之处、微乎常理的局面他都能够为我们解决。他仍然是万有的主，他可以叫最小的鱼都来为我们效力，他更是调度万事都来为我们效力。有了主，我还怕什么？有了主，我还要什么？他也向彼得显现他是他最亲爱的朋友、最亲爱的救主，当彼得没有勇气再回到那个神圣的托付和呼召里的时候，主却向他显现。主仍然用爱，那个不肯放他的爱，那个体贴细微的爱，把彼得的心重新夺回，让这个人成为一个勇敢的殉道者，让这个人的人生下半场全然为主忠心活着。今天早上我们何等希望主耶稣也仍然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向我们显现，他每一次的显现不只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乃是叫我们生命被改变，乃是让我们价值被提升。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感谢来归给你，因为直到如今这个爱永不止息，直到如今这个爱永远没有丢弃我们，直到如今这个爱在这里亲自牧养我们的一生，把我们从各样的软弱、失败、无能、有限的里面救拔出来。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更深的学会来依靠你，看见你不仅仅是那位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也让我们看见你是万有的主，一切所有的都要来为你和你的国效力。主啊，让我们更看见这位伟大的神、万有的主，既然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既然是我们最亲爱的救主，你一生都在这里救拔我们，把我们从不完全做到完全，把我们从那个失败软弱的里面能够救到你的得胜，把我们从贫穷带到丰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了在座所有的人都向你求祝福。不管我们目前的遭遇难处是什么，主，你让我们都是有截取的经历，主，让我们都得到你的截取，让我们被你改变，让我们能够让你在这些事上能够得到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把在台湾、在中国的短宣队都交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与他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